主，是的，这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唯一所求的就是更多有你，更多的有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对你说，也让我们更多的藏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再为自己保留什么，我们愿意更多被你来得着。我们真是这样的说，我们把万事看成粪土，以得到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更多的得着我们，因为我们真是相信你是我们的至宝。主啊，若是我们为你全然的摆上，主啊，现在话所说，若是我们赚的全世界，培养我们生命有什么益处？为你摆上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为自己留着生命就必舍去生命，失去生命。就走在人生这些日子来，不论任何事情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怎么越越相信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应许是何等的实在。主啊，因此我们再次对你说，更多的有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这是更多的，我们也被你来得着，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得着我们，做着你的工作，做着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这个人一生不再为别的，就是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OK， 我们这样读，因为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把第十节往后读，一直读到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十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起来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这后面这二十、二十一章是非常美的，也是非常宝贵。再次看见这位主不仅为我们复活，证明整个的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但他不只是来完成我们的救赎，就像马太福音说，他来，耶稣的名字就他来，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绝对是重要一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在复活以后并没有说，好了，我做完我该做的，我就走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没有，他这样的说，后面继续的跟着门徒显现， 继续的肯定一件事情，继续对他们说我是与你们同在。所以主耶稣的名字不仅叫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也叫以马内利，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救恩的里面，这位的救主他之所以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他是永远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所以当你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这时候好像不太这么的，好像过去一样，某个时候这么清楚的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位与我们同在神，不管你有没有感觉，不管甚至你有没有看见，他是永远不会离开你。那当然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救恩不是我们去赚来的，也不是积功德来的，甚至我们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有信心，没有他的话我们的信心用不起来。我们的爱心也是因为他的缘故，甚至我们经历过他的爱，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 才知道什么叫做他的爱，把他对我们的爱再次的反映在他身上。 even 否则人的爱是很有限，人的爱是讲条件。当然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总会有盼望呢，一生过去就过去。昨天院长讲到我也很喜欢，他讲到这个林语堂的时候，说到他是牧师的儿子，不很长段时间他不认识神，直到他认识神的时候，他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神才是永恒。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对他来讲就人生就是这么，只要抓住这一生就好。这时候讲有点点当时我对比林语堂差十万八千里。当他讲到存在主义的时候，我们在大学也在跟人家玩这个存在主义，表示我们蛮有点的学问的，表示我们蛮有点的流行的，来讲存在主义。林语堂也在讲这个存在的，所以过去怎么样，将来谁也不晓得，现在最重要，到底存在是为什么。那当时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将来的话，也不认识现在我们的光景，坦白说人生就吃喝玩乐而已一生走完这一生干什么都搞不清楚。 OK， 我们回到这边来，前面讲到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基本上他们也没有答案呢，看到坟墓是空的，玛利亚告诉他坟墓是空的，所以他们都跑了，但可能玛利亚跟在后面。所以呢，这两个门徒看完以后，前面一句话，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这讲约翰。所以昨天我提到三个，第一个看见就是看见的看见，第二个呢，所以低头就看见第五节那边说，这个彼得跑得比较快，就看哦，确实空的。那第二次，这个彼得随后这个先着那个爱的那个爱主那个门徒进，看是空的。后来彼得跟着来，那又看又这边又说了，彼得随后来这个就看见。这个是彼得是好好去看到底怎么一回事，那看完以后更加的迷糊了，怎么的这个果头金果身的金摆在那里，跟好像里面有个身体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位置也是一模，但是里面身体就不见，谁能够解释这个事情。所以他看完以后，这个前面那个叫做就是看，第二个就是他去观察 observe， 但是找不到答案。那第三个呢，又回到那个所爱的门徒，先到坟墓那里，这时候刚才彼得下去，他也跑去看，看见就信了。这句话蛮有意思。那这边的看见跟前面两个看又不太一样，这边看见他有个领受在他里面，有个的所谓的一个结论在他里面可以用的。你看完以后有个结论呢、啊，你这么仔细看，你要找个理由啊。他这时候找个理由，但是很有意思。弄了半天，你说他们这时候就信耶稣生前讲了这么多次，包括旧约的所谓的一些的预言，说到这位救主要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信了吗？很明显的没有，因为圣经多了句话，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不要从死里复活。那这时候 他们还没有完全的 perceive， 就是完全的明白，甚至抓住这个真理或者这个应许，因为这是出乎人，没有个人可以想得到，这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够了解的，也是人经验所没有经历过的。纵然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还是被那个金子，被那个裹身子那个布条包住啊。所以耶稣说：“哎，把他这个布条从他身上拿出来，否则他怎么出来都搞不清楚。”有人说他跳出来，但是那个是还可以了解一点。你看，虽然活了不，但是后面还可能有很多的疑问，也不一定他真死了假死了。其实主耶稣也被问到，他到底真死还假死？是不是啊？就是一些的，甚至一些的学者、圣经学者，甚至在解释，他可能没有真实哦，就他讲这一大堆的。不过这个事情是很难解释的，就是说裹头巾这一块布样子跟这后面是裹身子的，那个位置摆在那一模一样，而且没有被拆散的，不是那个布打开了拆完以后把它丢在那边。而且跟那个包着身子那个的形状是一模一样，只是里面变空的。请问这怎么能够解释？你说他没真实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很难解释。哦，他被人家撕这个身子偷走，要呢就整个偷走了，要呢如果把这个布给丢下来啊，应该就乱七八糟的，怎么会这个这样子呢？还没完呢。所以呢，约翰这时候他就信了，这个信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不完整，特别用这句话，他还没有所谓的进到这个的真理的启示的里面。他只有这么一句话，或许说他有这个观念，叫做这边所说的圣经，但是圣经讲的经他还不明白，他还不能够把它连在一起。不过这个事情确实让他有很多的思想。所以解经里面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说他就信了，信什么？信玛利亚说坟墓是空的，也就是说基督主耶稣身子不见，这是一个的讲法。第二个讲法是什么？他就信了，是一个很不完整的信，一个还是没有把握，甚至弄不清楚的信。不过是一件事情是他一生没有碰过，甚至直到看到以后是还是不能够解释。 OK， 事情就停在这里。你说他们就已经真的很相信主已经复活吗？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可能说这边看也没什么结果。不过这时候呢，所以后面那个字十一节为什么跟第十节连在一起？因为这个字很重要，叫却。却两个门徒走了，但是玛利亚没有走，他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所以这是一个对照，所以十节跟十一节从语文角度来讲是连在一起，一个不同的这个回应啊，两个就回去就走了，可能在路上还在谈到怎么一回事啊，到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解释。彼得，你的看法怎么样？彼得就问约翰，那你呢 ？OK， 还在解释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玛利亚妇女在那，就却没有走，就那边哭起来。然后呢，低头往坟墓里看，他也在想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在这时候啊，你看呢，圣经讲的这很有意思，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主圣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因为主要怎么知道头跟脚？是因为那个裹身体的那个布讲明那是头，那是脚。不用这句话还不晓得是哪边是头，一说如果是乱七八糟的话，你根本分不出哪边是头哪边是脚。所以这还是证明一件事情，这个裹身子这个布是没有动，但是里面的身子却不见。那而且没有动到程度，就看见的话连玛利亚或者写这个玛利亚回去跟他诉说也好怎么样，那能够分得出来，一个天使坐在头，一个天使坐在脚，谁能够解释这个事情？谁能够解释这个事情？当然，这边讲到天使的时候不太容易解释啊，除了讲明他们穿的白衣服以外，基本上很难去就说就 identify 这两个就天使。不过 如果玛利亚认为，但有人当时解经又有很多问题了，就思想是不是他已经因为太多眼泪看不清楚啊，导致还是天使，或许就是他整个心情。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讲的话虽然从外表不能够很清楚的 identify， 就是他就一定是天使，不过后面那个就很重要。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后面这句话因为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这个讲到一件事情，天使好像知道他为什么在哭。或许说没人知道你的难过，但神的仆人使这个差役这天使确实知道。那后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当天使问完这句话的时候，好像 prepare 这 ready 啊 ，get 这个玛利亚 ready， 因为耶稣说了这话，他就转过身来，然后看见耶稣站在那，却不知道是耶稣。整个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过程，从玛利亚对整个事情的伤心、哭、失望，甚至觉得就是耶稣死，是一个对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死以后他还想做些什么，把他有个更合宜的一个所谓安葬，重新的把这个香膏，连这个都做不到，因为耶稣不见。所以这时候他最大一个打击到一个程度。那为什么他会伤心到这个程度？没有别人，因为他爱耶稣。你活着时候爱，就是你死了，我的爱是不会改变，我还是尽我所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尽我所能的，借着我所做的，把我的爱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爱是有条件，因为那个人活的，因为那个人活的，这时候或者因为这个人是很显达的时候，如果我表明我对他的爱意，可能他会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我。所以生的时候我们爱他，他走了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因为他对我没什么好处。不，玛利亚真的很不一样，耶稣活的时候。爱耶稣是没话讲，纵然耶稣死了，起码从人的角度，他对他爱是没有改变。一个爱到这个程度，现在对他讲已经不在于死活跟死，他只要看到耶稣，管他是活的是死，看到耶稣而且能够做一件事情，尽他所能的，他就已经满意，就满足。真的，你多思想说啊，你说他整个头脑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说耶稣复活了吗？你觉得这个已经很清楚，知道哦，耶稣这个就是说复活了啊、这个已经没有，就是说升天要怎么样好，离开要没有，整个的真人所记载告诉我们，没有看到很一或者清楚的看到玛利亚只认识相信耶稣复活，但有一样东西是撑住他。keep 住他的信心的所谓的成长或者 develop， 就是爱。所以再说隐藏有希望，最大是爱，爱是整个根基。因为爱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超过你的信心，或许祷告讲更准确一点，爱是你整个信心的成长。所以有人说信心像一个种子，但那个种子如果要长起来需要一个好的土，那个爱就好像一个好的土一样，不是功德，不是厉害。所以为什么我常会这样的提，如果你信耶稣是因为了得一些好处，是有条件得一些好处，是一个厉害的教，坦白说这样的信心要培养起来不容易，因为基本上那个土就不是太好，那个土就不是很健康，那个土可能里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细菌啊，有什么的东西在里面，所以那个种子长不好的。但是一个单纯的叫做爱的这个的泥巴，这个泥土，就让这个的纯正的信心能够长得好。纵然还是需要点时间，可能在成长过程还可能碰到一些的拦阻困难，但是在爱里面，这个信心就长起来。玛利亚，你读的这个就这样子。继续往，那这个信心极大翻转在什么时候？ 证明了他的信心是真的，他的信心是可以成熟的，他的信心是可以健壮的，他的信心是有果效。是什么？耶稣就向他显现。这时候他已经 你看如果没有走过这段路，不是因为爱，坦白说，玛利亚坐在那边，两个门徒走，玛利亚这边管他哭也不哭，耶稣想他向他显现，请问他认得这是耶稣吗？就是耶稣这是向他显现，他也不认得耶稣啊。就是走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认得耶稣啊，却不知道是耶稣。十四节不这样说吗？所以呢，他的爱，那个的根基或者爱的那个的土壤，已经让他信心不再只是在人的 reasoning 的里面，是在一个所谓叫做信心，从神的信心的里面。意思说，这样的爱是一个培养一个真正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就是那个爱的土壤。我只是这样想，这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也不认得。请问就是如果玛利亚第一天呢，就来着，他看到坟墓是空的，没想到耶稣坐在里面，然后从里面走出来，或者在旁边在坟墓外，你认为玛利亚一认得就是他耶稣吗？他还是不认得。所以整个的你看到他的整个信心 develop， 信心是神自己，所以信心从神来，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信心是从自己的显现而来，神自己。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话，我们无从用信心，我们根本知道就无从用信心。没有看见他，或者他不跟你讲话，你怎么用信心？如果我没有跟你说，哎呀，聚完会以后我要带你吃顿大饭，吃顿大餐，我不讲这话，你也无从用信心的。因为我讲完这话，马上就问，哦，欧牧师真的要请我吃饭吗？真的要吃大餐呢？我不讲这话，请问你怎么向我？那完以后你很多思想，为什么一早来清早的欧牧师说要请我吃顿饭？到底他想要什么？你看信心就产生一大堆的你的疑惑，你的挣扎，不见得坏哦。我再说。这些的不了解产生的 uncertainty 就是帮助你，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叫做求知欲，从另外角叫做好奇，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要用在神身上，用在对的身上，不是试探神，乃是更多认识。 OK， 讲完这些，当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不认得啊，那耶稣就问他，甚至跟他对话，耶稣说你哭什么，跟天使问的一模一样。那这个为什么你哭呢？玛利亚很诚实，怎么跟天使说也跟耶稣说，因为他以为他是园丁啊。如果你真的把耶稣的身子挪走了，你会告诉其实我不，他不是说要把耶稣这个身子拿回来，他只说就是要放在另外地方，可能这个坟墓因为是新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坟墓，那对一个囚犯来讲，只是因为是约瑟跟那个尼哥底母的缘故，采访可能是暂时的。那如果玛利亚说我去把他这个再把他这个处理的更完整一点，然后看看哪个地方再把他埋葬，因为那个坟墓大家认为是一个暂时，不过确实从末角事实也告诉我们是暂时，因为耶稣在那边没有待几天就出来。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整个玛利亚的想法。坦白说，爱耶稣是一点话讲的，但是对耶稣的复活 up to this point， 我相信他还不明白，因为他还不认得耶稣，连复活的主他都认不得。请问他，你要他相信耶稣复活，怎么相信法？后面就很重要。我希望这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听到，耶稣就说为什么和玛利亚说等等。你就把移情到那去等等，我要去取了。耶稣说玛利亚，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前面说妇人，这边就叫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说拉比，叫 rabbi 的意思，拉比。当主耶稣讲说玛利亚的时候，别的不熟悉，不过这句话他非常熟悉。因为在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玛利亚这样紧紧跟着， 他的口音，他熟的。他怎么称呼玛利亚？有人甚至也讲一样，好像耶稣称呼玛利亚那个音调跟别人喊玛利亚不太一样。所以玛利亚不管怎么样，这讲到一个主，玛利亚听见这个耶稣的话很熟悉，可能还是很多人在喊玛利亚，就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也是喊这个玛利亚嘛。但是没有一个声音比这个声音让玛利亚觉得惊讶，这声音太熟，这个声音很难有错误，这时候会听别人一听以后，那当时有人说了，因为这时候复活的主跟以前称呼这个叫玛利亚不太一样，虽然这声音很熟，但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大能在里面，玛利亚。所以玛利亚一转身就用她平常的话，她不会对任何人说我叫玛利亚，她说你是谁。不过耶稣叫玛利亚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夫子老师，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跟主耶稣有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在任何时候耶稣呼唤你，你不见得会清楚。常有说牧师教我怎么听耶稣声音，对我讲这不是教不教的问题，这是你听不听惯的问题，不然可以听懂我讲句话。我真相信耶稣常呼唤你，呼叫你，还是正有叫你的名字。坦白说，如果他叫你的名字，没有，我的经验告诉我，叫你的名字你要小心，大概不太对劲。欧永亮，我听了有，叫孩子这个比较、如果说难得，有没有听过都不晓得。我所爱的，那不得了。单单就讲这事情，耶稣呼叫你，他怎么叫你？叫你的名字，欧永亮，孩子，或是说我所爱的。当然，这边主耶稣叫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已经把耶稣当成是园丁。当玛利亚听到叫玛利亚的时候，他知道这绝对不是园丁。园丁怎么知道他名字？可能这个园丁是管这个坟场的。这园丁怎么会知道玛利亚的名？这主耶稣这次用句话，玛利亚这样名字没有错。第二个，这个声音太熟了。所以玛利亚想都不用想，回转了夫子，你就看见这两个人生耶稣生前就跟玛利亚的关系有多深，没有任何疑惑。玛利亚听见只有一个人会这样的称呼他，用这种口语，用这种的声调，而且在当时纵然他把耶稣看成是园丁，但他听了这句话，他马上知道这不是原因。相对的，当玛利亚说夫子的时候，这句话也太熟了，因为很明显这是惯常这个习惯，这是玛利亚对耶稣称呼。这个是他灵里面一个极大极大的突破，从一个的信仰，一个的所谓的应该是很纯正的，因为他的老师就主耶稣啊，跟你讲，从一个的信仰，这么完整的一个信仰，经过这个信仰的考验，叫做主耶稣的死、钉十字架跟复活，整个这个考验，他的信仰不只是信仰而已，成为他的信心。在整个信仰成为信心，这是第一个我要讲清楚的，这是经过考验的。但在整个经过考验的当中，你需要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氛围或者气氛 让在一个考验当中你继续能够站得稳。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 It's fine， 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信仰。那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不要忘记第五节要放在一起来看。因为圣经说的不是我家，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咱们的心中。信仰带出的信心是一件件的两面，是不可以分开的。你不可能只有爱没有个信仰，否则那是空的，因为你信什么都搞不清楚。不过倒过来，如果你的信仰再清楚再扎实，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面对考验的信心，面对考验的一个力量，这叫信心。那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用呢？这是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学习，甚至多少在挣扎的一个问题。我不最先是跟你讨论信仰好不好，对不对？现在我不再跟你讨论信仰好不好，对不对？我不说那不重要，因为对我讲那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我要讨论是说，到底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是一样的话，如果都这么对的话，那有没有带出一个可以面对你生活的力量来？啊，不然的话，再好信仰又怎么样呢？这就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在看到多少的时候的福星，整个的大福星鸟，一个一个人的福星鸟，为什么这人的整个生命这么大的改变？我们常常喜欢说，这个人生命这样，不是他还没有信耶稣变成信耶稣，乃是信耶稣以后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信耶稣以后，他们已经得着信仰，但是这个信心需要从这信仰里面带出来。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语来。玛利亚跟着主耶稣这么久，他的信仰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时候他的信仰成为一个生命的极大突破，那是什么？因为他遇见了这位信仰给他信仰信仰根基的神，叫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这是个非常非常我认为是重要观念。所以如果约翰福音或者福音书啊，写到主钉死在十字架成了，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 从人的角度来。但是从神的角度那是不够的。神知道在那个停在那里对你来讲是不管用的，意思说不能够成为我们面对后面一个基督徒走属灵的道路他的考验的力量。他需要不仅有神的话，正确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成为心，关键在关键你我遇见主耶稣基督。 OK， 这是第一个。所以遇见神中，那当然为什么你遇见，为什么我没有遇见，为什么走一半我就放弃？因为有一样，因为你爱主，你爱主爱到底。他生的时候玛利亚爱他，就是耶稣死了他也爱他，全然的爱主。你就发现原来信望爱，信心跟爱心也是分不开。我再说信心这个种子，神的话撒在里面，但这个种子需要有好土来成长，中间那个好土有个绝对必须要有的成分，就是爱，经历过他的爱，然后在这爱中让你的信心继续的成长。 OK， 这是很重要。 OK， 很快的，后面或许我们就先停在这也可以啊。我觉得啊，在整个的信仰里面，所以当你觉得，既然讲这，因为我要想补充一下，牧师有时候爱很抽象，我同意，爱很抽象，而且爱的话，有时候想想就很难办。主啊，我不是不爱你，你看我来参加聚会啦，我去医院看病人啦，我去监狱什么，我还做，哎，等，我还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这种困难还是领导我？整个里面还是很沉很闷，甚至为什么还在困难当中，甚至好像觉得吃亏了，还是愤愤不平，这很难解释。如果这一年来我学个功课，就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当我想不通泄气，甚至有点心中愤愤不平，有点气愤的时候， 我做一件事情，这时候我不再想着。圣灵，求你这时候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所以有人这样的说了，哦，圣灵恩高，就是你有能力。我这当然我不会反对，这很好。但我认为圣灵给我最有帮助的恩高是什么？就是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中。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我的个性就很正直，就正直到程度好像主耶稣一样，完全正义，没有自己的所谓自义在里面。当然有一大堆，我做对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有没有做错，看到人跟我做不一样做错，我还当人家错不错还是另外一件，看我不一样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差劲，气到一个程度觉得这个人不行。哦，这年就你要操练过来。所以你说欧牧师你怎么能够忍？不是我能够忍，欧永亮怎么会忍？但是如果欧永亮有一样事情，就神的灵，哦，那当时有神的灵就有恩高服侍。哦，对我来讲这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有神的灵，我可以常常的进到神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我要接受放下这些，只有一个原因，让神的爱充满在我心中。在爱里面我的惧怕就挪开，在爱里面我的愤愤不平就难忍。坦白说，没有神的爱我绝对不可能能饶恕。明明吃亏了，明明被人家欺负，你还饶恕，哪有这么差的人，哪有这么窝囊的人？起码他就是我要饶恕，他也先给我道歉一下嘛。哦，过不去，真的过不去。只有什么？只有神的爱浇灌的时候，浇灌到程度，真的用饱了。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你要知道，激励这个字，中文翻得很好，因为在大厅的，其实这个字蛮难翻的，因为这样，这个叫洪水。这个水啊，涨到程度冲破那个两边的岸的那个堤，就水大到一个程度，满到一个程度，两岸的那个堤已经不能够把它 contain， 不能够把它，所以一冲破就冲破，那个水就 flood 出来，很大的力量。保罗用这句话聊没有？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如果耶稣不算的话，请问哪一个人像保罗？这么吃亏的，从人角度说哪有这么倒霉的，他才能够撑下去，凭什么？凭什么？真有这么点。有一次，我们辅导队夫人在国外的时候，有一天，因为这个丈夫做一些事情不对他不真的做得不好，对他不起，他心中难过的愤怒，那我们就在安慰他了，为他祷告。有一天他下班了，打个电话给我，再打到我们家来，他牧师你晚上有没有事？我说可以啊，让我照他困难，我说今天晚上可以，我可不可以过来看我们？我有说哦，有什么事吗？我过来看。他说不，牧师我要被圣灵充满。你要知道这个姊妹很强的，不过他已经被这个打击到人，他跟我说他去到公司怎么去都不晓得，一说哇，他被打击脑子混乱。所以很多时候他用了，如果在路上没有出车祸没有走掉都是恩典，他怎么去到公司不晓得。当他打电话说跟我说他被圣灵，因为我们教会很保守，这个姊妹我认为也是很保守，我就在电话就好奇问，为什么你要是被圣灵充满？现在我讲这个在灵粮堂没什么人听不懂，你要背什么？不在当时段，你看他马上就用保罗。我在思想他读什么，是保罗到底何许人？哪有这么一人？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么怪，讲得这么，讲得难听点，这么懦弱，给人家打，给人家骂，给人家欺负，给人家做给人家追着跑，什么都没有，还有带了一群信耶稣这个哥林多教会就讥笑他啊，哪一个就去？哪有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撑得住？他讲完以后，他下个结论，不是我下的。他说我只看见，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你看，我走过来，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在一起， 坦白说，我们的重点不太一样，或许很不一样。我的重点，我要向主耶稣基督。或许我向不了主耶稣，起码我要向保罗。如果向不了保罗，还看向哪一个？向教会历史里面一些被主所用。这件事什么？轰轰烈烈，从人的角度，好像没有几个。从人角度没有几个轰烈，不从神的角度来讲，怎么样？他们是谦卑。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在这边唱唱。谦卑的君王，有没有听过这个？唱到这首，我心中很得安慰。既然他叫君王，他唯一显明叫谦卑。这几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被抓、被审、被定。我还是相信，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他的服侍大就大能，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在整个的环境当中这么恶劣，他还能够站立得稳，我也相信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直到他最后把他灵魂交给神。我要说在这里，没有爱，我再说爱不是讲讲，爱也不是说你对我好对你好，爱用这边说是没有条件。对我最好的考验，如果我说爱你的人，我真能够包容吗？真能够接纳吗？甚至我现在不喜欢用这句话，包容一说我就看准是错的，我在包容你，我要尊重你。因为有一天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如果有些不对我还计较吗？如果有些不对我还愤愤耿耿于怀吗？愤愤不平吗？我真能够饶恕，饶恕到一个程度我不再计较，饶恕到我甚至不纪念这个事情。我很感谢主啊，这年来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这个，跟我以前这个人，我认为我不是跟各位比，可是各位比我好多了，不过在我里面我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很感谢主，这是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才可以真正做人。人让我坦白说，我才认为我才可以真正做一个基督徒。这求主安娜，虽然玛利亚从某角度不怎么样，可能在门徒当中太不怎么样，不，他的信心是真的，是纯正，但他的爱把他的信心把他培养起来，把他信仰培养成为一个信心，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主。OK， 我们起来祷告。不要忘记，如果愿意天天操练圣灵啊，求你把神来浇灌心中。圣灵啊，因为那时候我好多年都这样祷告，每天为着神的灵高在我身上，因为我要高六，然后就为这个服事啊，这个等等叫传福音给人等等，然后完以后就讲了，圣灵就这时候用的恩膏再一次高我，让我被神的爱大大充满。所以我需要圣灵恩膏给我带出服事能力，但是我也需要圣灵恩膏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心中，让我的服事的时候也能够一方面服事带出神的能力，一方面服事能够带出神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次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哦，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更多能够走在心当中，走在你灵的深处。主啊，让我们更多被你得着，更多能够得着你。主啊，带领我向前，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向前，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向前。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圣灵，就不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仰望你，仰望你啊。弟兄姊妹可以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在回应的祷告。哦，主啊，把这一些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手中所做一切，凡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